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平安平安平安，我是乐意，这里是真道分解周末栏目经卷纵横谈的宏观旧约历史书。
我是姚倩。
我是苏小燕。
三人如同一人的和你一起。上集我们讲到什么，牧师？
上集我们讲完尼西米记，在神的带领下呢，我们看见他归回耶路撒冷
啊，发动子民建，
发动神的子民来建城墙，
嗯，
宣圣言，重立约，施改革，
嗯。
那么本集呢，我们就很自然来到历史书的最后一卷，就是
以斯帖记。所以呢，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说两件事情，帮大家定位。第一个是位置，我们讲了很多遍呢，旧约历史书有一条主线的次第、失序、
失地、归回、重建。
以斯帖记呢是比较特别的，它不在这条线上面，而在这条线的旁边。当年古列下诏愿意回去的，你们可以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可是呢，很多犹大人呢没有回去，他们留在波斯。以斯帖记写的就是这一批散居外邦的神子民，神在应许地重建圣殿、重建圣城的同时呢，也在千里以外呢看顾散居的百姓。神果然是守约施慈爱，不会受到地理的限制的。
那第二我们要定位是时间哈，以斯帖记的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啊？就是波斯王亚哈随鲁年间啊，所以学者一般认为他呢就是很多文献所写的薛西斯一世哈，薛西斯一世。这样的话呢，以斯帖记所记述的事情呢，就大约发生在圣殿建成之后，以斯拉回归之前。按时间算呢，它应该放在以斯拉记第6章和第7章中间那个时间段，因为第6章就写啊圣殿建完了，然后第7章就有一个以斯拉，那中间有一个时间的空档哈。那顺便一提呢，有一个口诀可能会帮助我们自己啊，还有听众朋友您来记住波斯王和圣经的关系哈。一个短句：
古列放人，
大利乌准建殿，
亚哈随鲁遇以斯帖，
亚达薛西
差
以
斯
拉，
还有尼西米，挺好记对吧？
好记好记。
我再说一遍，我自己应该很快说：古列放人，大利乌准建殿，亚哈随鲁遇以斯帖，亚达薛西差以斯拉，尼西米。挺好啊，
记住了记住了。
我真的用这一句我就记得了啊。说回以斯帖记的主题，这卷书的经义可以概括为神掌权，隐藏户百姓。那神怎样掌权呢？同时又怎样隐藏保护百姓呢？我们就按以斯帖记的时间以下分4点来看。
约书亚记、
士师记、
路德记、
以斯拉记、
尼西米记、
以斯帖记。
真道分解邀请你一起研读这6卷历史书，
探索以色列人出境迦南和被掳归回的历史脉络，
一起找出贯穿6书的核心信息。真道分解，
和你一起
探索圣经大图画，
宏观旧约历史书。
以斯帖记4大点，我们先看第1点啊，就是看不见的神啊，这个都很明显。那么以斯帖记最引人注意的是，全卷书都从头到尾呢，没有出现神这个字，也没有提到祷告啊、圣殿啊、律法啊、圣约，没有先知，没有神迹。历史上呢，确实有人就怀疑了，质疑，哎，这卷书到底是不是很属灵呢？可是只是想一想，这个正是本书的特色。
对，
那么摩西早就警告过百姓，如果背约离弃神呢，偏向别的神，哎，神就要向他们掩面。
嗯，
啊，《申命记》呢31:17-18呢，很明显的警告。
嗯。
被掳上去的犹大人呢，就活在看不见的圣殿，听不见先知的话，神好像掩面的日子里。但以斯帖记呢，就是正正告诉我们，在这个看似神不出场的场景中，其实呢，神从头到尾呢
都在场，很重要 啊。
第一、第二章呢，就记载了事情的开端，亚哈水鲁王呢大排筵席。而且呢，向各省的领袖和苏珊城的百姓呢显耀自己的荣华。
嗯，
那么当时的王后呢，
雅实提啊，
雅实提就违抗王的命令，就被废掉。
嗯，
全国的美貌女子呢就被召进宫。
嗯，
宫王挑选啊，这卷书开端是这个了。犹大女子以斯帖被选为王后。
嗯，
那么莫迪改呢，另外一个主角人物呢
出现了。
嗯，就出现了，就嘱咐他，哎呀，不要泄露自己的身份啊。
嗯，
后来莫迪改呢听见两个守门太监他们要行刺王，就报告上去。
嗯，
哇，查实情呢，
嗯，
就记载在王的历史册上。
嗯，
当时他什么赏赐都没有得到。
啊，
这个都是这个记载故事的开端，这个演变。嗯，这几件事情呢，一件一件看来都很平常。
嗯，
那么宫廷政治啊，选妃啊，一宗刑事案件等等。
嗯，
可是我们念到后面就发现，每一件都是日后呢由大人的拯救的伏笔我。
嗯，
那么王的荒唐宴席呢，带出王后被废。
嗯，
王后被废，王后呢就带出以斯帖进宫。
嗯，
那么以斯帖进宫呢才有后来在王面前的带球。
嗯，
所以莫迪改的忠心当时无人理会。
嗯，
却被写进这个历史的册子上。
嗯，
以后呢就成了整个局面翻转的钥匙。
嗯，
啊，这里还有一点呢值得我们留意的。
嗯，
经文没有说以斯帖和莫迪改呢每一步都做得对。
嗯，
没有评价。可能你也会在想，隐瞒身份进入外邦王的后宫，跟外邦王成婚，按摩西的律法是不是有点问题呢？那么以斯帖就没有评价他们这些行为，只是真实的记下来。那这一点呢，反而更贴近本系列的主旨：
子民叛逆善变，神却信实守约。
啊，我们看见神保存他的百姓，不是因为他们完美，而是因为神他守自己的约。
进到紧张的部分呢，
嗯，
我们来说一下危机还有呼召。
哇，很紧张，
很紧张的氛围啊。嗯，到了第三章，危机终于来了。哈曼被王高升，这个是大反派来的。
嗯，
位分呢超过所有的臣宰。
嗯，
王吩咐朝门的臣仆都要向他跪拜，但是莫迪改死都不肯，却不肯呢。嗯，哈曼知道莫迪改你就是犹大人呢。
嗯，
所以呢就不只要对付他一个人，而是呢定义要在全国灭绝犹大人，
也挺狠毒哈。嗯，我一个人得罪你，你就杀我全族。
对，非得要这么做吗？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我们讨论的。
嗯，
经文一连五次称哈曼为亚甲族人。
对，要注意。
嗯，要注意。你可能会说希伯来文本来就是这样称呼人的。
对，
像赫人、乌利亚。
对，
这写法确实挺平常的。
嗯，
不过呢全书提到哈曼几十次。
嗯，
加上这个称号呢只有五次。
嗯，
而且呢每次在紧要关头哈曼被高升的时候，像第三章的一节，王把印戒交给他的时候3:10，还有呢8:3-5，以斯帖求王废掉他的诏令的时候，哎，还有最后解释普尔日由来的时候9:24，
才用这个全名，就是说他是亚 甲族人哈嘛、嗯。
那么旧约里的亚甲，请问呢，你会想起谁呢？
哦，扫罗当年违抗神的命令，不想杀掉的那个亚玛利
王
亚甲，
嗯，
就是撒母耳记十五章，
答对100分，100分，就是那个亚玛利王亚甲。
嗯、
那么莫迪改呢？
嗯，
以斯帖记二章五节特别为他列了族谱。
嗯。
好，回答他是什么人呢、啊？
便
雅
悯
人，
是基士的
后
裔。
对，便雅悯人，基士的后裔。
嗯、
而扫罗父亲的名字，也是
基
士。
基士
啊，这是同名啊。
嗯、便雅悯正是扫罗的支派，我们还记得的。
嗯，
这里要说清楚两件事情。第一个，亚甲族人呢是哈曼真实的身份标记。不是作者为了效果随便编出来的、
嗯
啊、第二个，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就是那个亚玛利王亚甲的后人呢。虽然有些犹太传统明确这样解释，但圣经没有列出他的家谱、
嗯、
作者他做的是把这个真实的称号放在最关键的几处地方，刚才我们也念的、
嗯、
这是圣经叙事很常见的手法。例如什么，路德确实一个摩押人，
对，
可是作者一连五次称他是摩押女子路德，就是要读者一直记着这个张力来的、
嗯、
这里也是一样的，作者把亚甲族的哈曼还有基士后裔的莫迪改排放在一起啊。
嗯，
那么当时的读者听见这两个名字，很自然就会想起扫罗还有亚甲的事件啊，也会想起什么呢？神当年就曾经说过，在出埃及记17章16节，
嗯，
耶和华必世世代代和亚
玛
利
人
征
战。
嗯，
其实要灭绝神百姓的势力，原来一代一代都会出现的。
嗯，
但神的保守也是一代一代都在的。
嗯，
只是呢，这一次的结局跟扫罗当年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怎么不一样呢？我们到第9章才来揭晓吧。
谢谢小燕老师解释得很清楚啊，就是这个亚甲族特意强调有什么可能的一个思考一个寓意啊，这是我们释经方面发现有趣的地方。那我们又说回以斯帖记犹大人的危机哈、啊，刚才讲了，我们就插了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啊。现在又说回以斯帖记犹大人的危机，当时呢，人呢就在哈曼前撤迁哈、啊，所谓撤普洱，
嗯，
普洱不是我们喝的普洱茶，
肯定不是的。
普洱呢就是迁，撤迁定下了动手杀害犹大人的日期。接着哈曼呢就向王诬告犹大人，说他们不守王的律例啊，这是引起王的愤怒啊。后来王就真的中计，就批准他灭绝犹大人那个请求。哇，灭族的诏令发到各省啊！如果你是苏三城的犹大人，你会怎么？
腿都软了，
对，
慌乱了，
很慌乱哈、啊！苏三城一片慌乱。那到了第4章了，莫迪改就撕裂衣服，披麻蒙灰，在城中哀哭。以斯帖知道他、啊、很担心，差人送衣服给他。请他换衣服，他不肯接受，反而要求以斯帖去见王为本族求情哈、
嗯、
以斯帖的回复很现实，如果我是他，我可能也会这样回复、
嗯、
没有蒙召擅自进内院见王是什么
死罪
啊，除非王向你伸出金杖，但是实情是他已经30天没有被召见了。那莫迪改怎么回应以斯帖呢？不是说我理解，而是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逼至灭亡，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献祭的机会吗？
名句啊，
嗯。
那莫迪改的回应呢，其实包含了3层的意思。第一，以斯帖不要以为自己在王宫就能置身事外，他仍然是属于犹大民族的，灭族的危机也真的有可能临到他的。第二，莫迪改相信犹大人终必得解脱和拯救，虽然他没有直接提到神的名字，但他这样说哈，他说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呢，就是显出他对神隐藏护理那种信心哈。第三，以斯帖成为王后在莫迪改的视觉下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莫迪改提醒他，他所 处的这个地位哈，正是为着此时此刻神给他这个地位的。神的拯救不会受限于一个人，以斯帖救不救，但如果人能顺服，就是以斯帖能顺服，就能够成为神施行拯救的器皿。那以斯帖的回应什么呢？他的勇气就来了，请苏三成所有犹大人为他禁食三天三夜，他和宫女也照样进食，然后啊，很豪气，我唯力进去见王，
我若死就死吧。
很豪气。进食是全书最明显的属灵行动。有意思的是，你看这里的经文也没有写祷告两个字，这种留白可能是刻意的，读的人读者心里明白他们在向谁祈求。到这里我们看以斯帖一个被动的王后成了主动为同胞冒死站立的人，她的角色不光是一个美女，而是变成了带着神的使命而去为她的同胞去说话的人。大胆的问一问牧师哈，你的位分是牧师啊，如果大胆问你，你得了现在的位分啊，那你现今的机会又是什么呢？
很简单，四个字，传承下代。我到今天存活还可以服侍，神说你要传承下一代。
我知道我不是外人，也不是客旅，我是跟圣徒同国，我是神的人。我觉得最关键的词是现今，就是很迫切的，紧迫的，一定要去做，不能再有空间去拖延了。
那你现在得了什么位分呢？
我就是得了刚才我说与圣徒同国，我不再是什么外人，我是神的儿女
啊，就是神家里的人。
神家里的人就要尽责任，就要在现今就要行动了。
哦，所以你的责任具体是什么呢？
具体当然是传福音，跟大家一起做节目啊，分享经文的内容啊，
做好节目。
是的，
我觉得我现在得了位分就是要做真道分解的监制，神给我的领受还是和大家一起宏观读经，很简单，好像做梦都想着宏观读经。
宏观读经，
做好你手上的工作是很重要。
不凭眼见，求主给我你的眼光，不凭记忆，前方道路你为我照亮，你是为我征战的神的圣诗歌，谁都不能拦阻我一生紧紧紧紧跟随你，你就是我的神的歌，你是有真有活的神，面对惧怕大声赞美，哦哈利路亚，唱着一首得胜的歌，超越现况，放眼前方应许之地，哈利路亚不再畏惧。
我们来到第三点呢，这个书卷翻转的一页，
哇，很重要，翻转的一页啊。
那么第五章呢，谈到以斯帖蒙王的悦纳呢，向他伸出金杖，
就是不用死了，
却没有立刻开口为同胞求情。他只是请王和哈曼来赴他的筵席，然后呢请王准许第二天呢再找哈曼来赴宴。那么哈曼非常高兴啊，回家就夸口，可是一想起这个摩迪改仍就不向他跪拜呢，他就气愤得很厉害。那么他的妻子跟朋友呢就出主意了啊，建议叫一个木匠，明早呢就求王把摩迪改呢挂上去。哇，终于呢木匠呢就连夜做好哦，
这证明这个哈曼很心急要复仇啊，
而且是他的妻子朋友建议的，原来、
啊、
全家人都那么坏，
这个、都真的不简单。我们进到第六章啊，就看见哇，一切就翻转过来了。发生什么事情呢？那夜呢，圣经记载王啊睡不着觉哦，他就吩咐人取历史书来念给他听。正好就念到摩迪改呢揭发行刺的那一段，王就问为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赏赐、尊荣、爵位。给这个摩迪改呢？臣仆说哎，没有赐他什么。那王就再继续问了，谁在院子里？那个时候呢刚刚哈曼正进这个外院，他想要求王，哇，就把摩迪改挂在他已经睡好的木架上。王就先开口问他， 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呢？
嗯，
哇，哈门很高兴，心里说想到哎，王要尊荣的
是我、
不是我是谁呢？这个人呢他是不是很聪明啊、他就说这整套最隆重的公开的尊荣仪式
以为是归自己，
对啊，以为是归自己。结果王说，就叔叔照你所说的去向那个坐在朝门的犹大人摩底改行，一样不可缺。哇，一连串的正好呢，正好什么？哎呀，正好王睡
不
着，那么正好念到那一段历史哦，
嗯，
也正好呢，哈曼在这个时候进宫，正好王先开口，正好哈曼被错意，一连串的正好，全书一句也没有提到神。可是我们读者都明白，这一切不是恰巧啊，是神的安排，所以呢，我们说从这一页开始呢，整个局面就完全倒转过来了。智慧人和哈曼的妻子对他说，你在摩底改面前死而败落，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落。六章十三节，连外邦人都看出来跟这个民族为敌的人呢，不会有好下场。哎呀，当天在宴席上，以斯帖揭发哈曼的阴谋啊，最后哈曼被挂在他自己为摩底改预备的木架上。
哇，真厉害，一连串的正好。但是原来这个危机还没有完全解除的这个部分呢，我们来说一下怎么把拯救记下来。
第四大点，
按波斯的律例，盖了王印的诏令呢是不能被撤回的，所以呢王另外下一道旨意，把哈曼的家产赐给以斯帖，再把印戒交给莫迪改，又准许各省的犹大人呢在指定的那一天聚集保护自己的性命。那么第九章记载他们得胜，但是我们要留意两件事。第一个，诏书的授权是聚集保护自己，是在敌人动手的那一天你们可以自卫。第二个，诏书明明准许他们夺取仇敌的财为掠物，八章十一节。可是经文一连三次特别注明，哎，他们没有下手夺取财物，在哪里呢？九章十节、十五还有十六节。在一段这么简短的叙述里头，竟然三次重复同一句话，很可能是有用意的。
对，
还记得撒母耳记上十五章记着扫罗那一仗失败在哪里呢？神吩咐他灭绝亚玛利人的一切，竟然呢他就爱惜上好的牛羊，急忙掳掠财物。那这一次呢，一句散居外邦的百姓，明明王已经授权了嘛，有诏书授权你们可以夺取财物，他们却一点都不取啊。
对呀、
同时面对神子民的敌人，这一回就不一样了，他们不取财物，显明他们征战呢不是为贪利，只是纯粹我想保命而已了。
对，不是为了财物啊等等，
所以就没有拿，他们没有把神的拯救变成满足私欲的好机会。扫罗在得胜当中留下神不准许他夺取的东西，可犹大人却在可取之物面前收住了手。显出他们不是被掳掠的利益驱动，而是以节制回应被拯救的恩典。
对，
我们看到危机过去以后呢，怎么把这个拯救记住呢？莫迪改把事情记录下来，写信给各省的犹大人，嘱咐他们每年要守亚达月十四、
十五两天，
这两天呢，以这月的两天为犹大人脱离仇敌、得到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吉日啊。因为哈曼呢曾经怎么样的经撤普尔，就是撤迁要灭绝他们，所以这两天呢会称为普尔日。以斯帖也以王后的权柄下旨确认大家要庆祝普尔日，定为世世代代永远都不会废的定律。普尔节的意义在于哪里呢？把神隐藏在户里变成公开的集体的、代代相传的纪念，
很重要。
那纪念什么呢？纪念整个民族得神的拯救，纪念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没有断绝的，
没有断绝的。节气的内容也是值得我们留意了，不只是很快乐设宴欢乐， 还要彼此馈送礼物，周济穷人，帮助有需要的人，蒙拯救的人，我们原来是有责任要把恩典分出去的，
这个很重要。你看在五经也谈到守安息日的时候，也要让你的牲畜啊、奴婢啊、寄居者得安息啊，还有呢也谈到节期，如果一起啊享受一些祭物，平安祭也要跟人分享，所以我们得到神的拯救也要把恩典和人分享，这个圣经里面是一脉相承的。那么说回我们自己，我们以什么方式把神对你的拯救和恩典记录下来呢？乐意从前呢就喜欢写下来，现在呢就比较喜欢跟人聊，就告诉别人啊，我得了什么什么的恩典。因为我觉得跟别人讲过的事情，第一你印象特别深刻，第二也可以增添其他弟兄姊妹的信心，如果他信了主，如果没有信主呢，也可以让他对神有更多的认识。
牧师呢，你有什么具体的行动？
教会今天呢，对真正活出我们的信仰的生活呢都赶不上，所以我都多次重复提，我们在有生的年日，在日光之下，要求神给我们带来属灵的复兴。
我希望呢，在文具店呢买一块软木吧，然后呢，把我经历的恩典，神怎么帮助我，写在这个便利贴上面，然后呢，钉在那里。每天回到家门呢，就看那个软木板上面，我经历过什么恩典呢？可以激励我，也许那天我整天工作下来，我非常沮丧，我非常无助无能，但我见到神曾经给我过的恩典啊，就提醒我不要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不要健忘，要记住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呢，神的恩典恩手都没有离开过的。
好主意啊。
喂，别贪睡了，你就不能警醒片时吗？
哎呀，别吵了，我不就是耶和华所纪念的吗？所以才能安然睡觉吗？
这可是啊，参孙不就是贪睡就给美女剪掉头发了吗？
哎呀，不是的，参孙他……
哎，别吵别吵，快来听听这个
真道分解。九月中起，周末栏目推出《圣经话睡眠》，
听了这个就能更明白睡眠的属灵意义了。
宏观读经求全面，
同看《圣经话睡眠》。
对了，听众朋友，可能你也会在想，宏观旧约历史书之后，我们周末栏目播什么呢？刚才的广告已经告诉您了，我们要播放的是圣经话睡眠，我们会跟你一起来探讨根据圣经睡眠有什么属灵意义呢？那我也来简单重复一下，以斯帖记的经义是什么？神掌权隐藏护百姓，从进入迦南到归回迦南，这六卷书一同见证是神的信实。子民是叛逆善变，但神一直都是守约的。在以斯帖记，我们看见神不单守约施慈爱，保守已归回的子民，也在隐藏护理流散异地的自己的百姓。真道分解和你一起探讨圣经大图画，谢谢你的专注收听。我们今天是一起宏观旧约历史书，
我是姚谦，
我是苏小燕，
我是乐意，拜
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与浇灌着